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疫情之下，很多的小生意都受到了影响，除了旅行，除了餐饮，包括像你们的健身房也是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影响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最早是在 Fitting First George Street， 不是有几个 Fitting First 3月9号的6点到11点的时候有健身房的会员感染，然后呢就开始有点恐慌了，然后政府接下来就紧急开始封健身房的一个措施。就在这件事件以后，好像一个星期时间都不到吧，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措施出现了。所有健身房，就像我健身房是在这个星期一的中午12点就开始封馆，对我们这种私人教练包括团体操教练来讲就是一个冲击。
从1月份开始渐渐的有疫情的消息出来了，当时你们健身房有没有开始做一些消毒的或者相关的处理呢？
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做这样的措施，包括我们有那个 spray， 就是 antibacterial spray， 然后呢我们还给会员提供手套，还有我们建议会员之间的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呢我们因为是 24 hours 24小时的健身房，所以我们在网上我们也呼吁会员来的时候能够把时间岔开，不要一下子来很多人，这样我们就会出现人的密集度太大，就可能会有更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会员来的那个时间给分开岔开一点。
像你们健身中心的健身的人出现人员骤减大概是什么时候？
3月9号以后就出现有人陆续打电话进来说要停止他的会员，还有呢就当场取消了。有一天一共接到了40个，
一天就接到40个、
哎、对对，一天接到40个，有这么一个情况。
嗯，
然后因为我个人是教练，所以我对他们这个会籍方面情况我也并不是非常了解，但据我所知那天我知道是40个 cancellation。
像你们健身中心通常有多少会员呢？
我们健身房现在是2000左右的会员，
一天哈最多的时候你看到有40个人取消了这个会员。
对对，健身房来讲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的。你像因为澳大利亚健身房和国内是不同的、因为在国内健身房它有个预售，就比如说办个会员是1年的1个月的，它直接就把1年1个月的费用收进来了、澳大利亚的健身房它走的是一个 direct debit 的方式，就是我每个星期会从你账上打钱，或者每个月打一笔钱，一旦发生这事情我作为分成把健身房分掉的话，我就直接把这个钱就停掉了，就是他没有权利可以直接从会员的账上赚钱了。对健身房来讲就突然之间就有个现金流，
现金流完全就卡掉了。那老板有没有跟你们聊过目前经营还能够维持吗？或者说他将来有什么打算？
因为我是做一个 sole trader， 和我健身房之间是合作伙伴，就是我借用他场地我做我的 personal training 私人训练的。暂时我健身房没有给我任何的就是说今后情况，但他呢给我免去了我的租金的费用。另外呢他有跟我讲，如果说是你的客户目前的私人训练客户他们想用健身房设施的，你还是可以带他们去的，就是说1对1的这种训练，但是就健身房不会再对外公开了。然后呢我是有权利再去用这个健身设备的，只是这么跟我讲。
那目前还有人敢跟你1对1的进行锻炼吗？
那说到私人训练，现在就是说我尽量还是靠一些老客户在维持着，但是呢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远离健身房了，甚至因为有些人已经开始就是在家里工作了，他们也不会再回到公司去上班怎样，那么就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来健身房的这样一个动力。因为很多人锻炼他可能会找一个离工作近的或者离家里近的，那么现在一些离工作近的这样的一些会员啊或者是客户啊等等就可能会被影响。就是我现在就是可能会做一些网络上的一些
online 的课程吗？
对 online 的课程。但是澳大利亚的情况就是 online 的这个课程呢，因为人口密度小，就收入是非常微薄的，很多人对 online 的这样的看法就觉得很，因为需要教练的主要目的还是来源于一个 motivation， 一个动机和激励。就 online 对他们来讲，有你和无你是根本没有区别的。
是的，还是人与人之间这种接触，他感觉可能更有人情味一些。
这个情况在中国好像不一样。中国我在中国看到好像 online 现在是非常火的，就是他们能够逐渐的做成功一些新的就是战略的模式。
那可能人口基数有一定的关系。
对对，人口基数。
你也在努力争取让一些客户继续能够跟着你去练哈。你自己有没有担心呢？如果1对1的锻炼？
对，这是很好，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对，我个人也在担心，所以说我开始就是做很多的防御措施，比如说我会戴口罩。然后呢我甚至也会要求我客户他戴口罩，我个人肯定是会把口罩戴好，然后呢我会消毒，我们健身房也配了所有的消毒的那个 spray。 那么在训练前后都会消毒，然后还有大家一起洗手，最重要的是保持距离吧，应该保持 1.5 的距离这样。那么当然我自己也会担心的，所以说我现在还没有马上告诉所有的会员我们已经开始训练了，所以我还想再观望1到2周吧。
除了在努力维系以前的老客户，那么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手里方不方便问一下，手里现在还有多少人在跟你1对1的练习？
目前手上1对1练应该也只有10个了，也就是我1周只能维持10节课了。10节课呢，这些都是关系非常好。他们说，如果你在经济上面有困难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来支持你。比如说，我们到公园里去锻炼啊，户外的一些训练。我觉得我应该是只能维持10节了。通常来讲，我应该是在30节左右。
通常是30节，现在等于说缩减了2/3的时间了。那这10个客户当中是以哪一个族群的人为主呢？
曾经的一个客户族群主要是老年人为主，所以这就对我来讲很 tricky。很多老年人现在是不方便出来，他们怕这样的 virus。年纪很轻人呢，现在又出现 financial crisis。他们有些人的工作已经受到影响，比如说，对，有些人是在餐饮工作的。有些人是在，我有很多客户其实Qantas航空公司工作的，现在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impact。那么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于格外支出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投资 ，fitness 的投资还有必要吗？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就是先停一下，放一下。
那么现在跟着你的这10个人当中是 local 为主呢，还是？
local 为主。还是就是说是一些已经40-50岁的这样年龄的。
你有没有进一步的打算？
我的进一步打算首先是把财政方面先捋一下，比如说自己的 loan 方面能够做一个 hardship 的 refund， 就是重新和银行谈一下，把 loan 可以再往后面拖一下。另外呢，就是我因为我自己还是有点存款，我可以先 cover 一下，然后我老婆还有一份工作，所以暂时性还可以勉强的这样一个维持吧，但是肯定是要比以前要困难多。但是我不想放弃我的职业，因为我觉得健身这个职业呢，我花那么多时间那么长的一个精力全都投在里面的，如果说我直接放弃它的，我去做其他东西的话，我又是从头开始看吧。我现在也还没有就这样的一个目标，是我要去再另外做一个打算，
先解决眼目前的问题。
对，在中国现在30%的教练都变第一打车司机了。
哦，是。
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哦，这样对我来讲就是觉得很没有信心了。这个数据国内有，已经是公开了，30%的人就是健身从业者教练都转型做那个滴滴打车的这样的一个送外卖啊，怎样？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